香港行政会议今个星期已通过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负责推选行政长官和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增至1500人，选委会5个界别大量加入爱国爱港团体的职位，例如第三界别新增基层社团和同乡社团，其中同乡社团包括广东、福建等中国省市社团。第四界别增设内地港人团体代表，新增的第五界别就有110席是全国性团体香港代表，包括全国青联、全国妇联等团体。香港的地产商以往被认为足以左右特首选举结果，有舆论认为随着选委会大量加入可由中联办直接控制的组别，北京日后再没有和香港商界结盟的需要。近日更有人以用完即弃来形容北京对香港商界精英的态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时评人陶杰认为，这种假设符合中共以往的行事轨迹。
1950年到1954年刘少奇对这个上海，
陶杰说1950年到1954年刘少奇对上海工商资本界喊话，叫他们留下为新民主主义、为新中国作出贡献。他甚至说共产党不介意你们留在新中国剥削工人，你们的剥削是有功劳的。到1957年知识界的精英被邀请对共产党执政的种种不满发表意见，当时很多知识界人士就说外行领导内行是很大的弊病，但就不知道自己因为这样进入险境被引蛇出洞。上世纪90年代香港商界对于一国两制充满期盼，陶杰记忆犹新。
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30年前有很多香港，
陶杰回忆说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30年前有很多香港的精英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那时他们比较相信邓小平或者是邓小平的继承人有上海作风的江泽民。结果头那十几年，中国的市场经济资本和香港的民族资本精英相当打成一片。陶杰说时移世易，现在就连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等人亦都无法获得中共信任，更何况是这些香港土生土长的精英。
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即使在中国大陆，
陶杰说最近几年即使是中国大陆民间企业家都没有受到好友善的对待，就好像马云、王健林、马化腾这些人，他们并没有反对中国，亦都没有涉及任何颠覆政权的活动，但是可能他们太有钱，亦都由于中国现行的制度在体制上30年来都没有作出进一步改革。如果是美国的石油大亨哈默，以至是今日 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他们能够在美国比较完善的法治和税收制度下，能够享受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所讲四大自由之一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在陶杰眼中，香港的亲北京精英集团分为数大阵营，包括地产集团、外资财团、本地中小企，亦都有共产党在香港培养的组织，包括民建联和工联会。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主动提交，
陶杰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主动提交逃犯条例，触发1200万人的示威。在这场示威背后，不排除中国领导人接到香港左派的小报告，后面有香港的财团在这里参与，而即使是没有参与，他们亦都没有反对到这些示威。林郑月娥施政的无知、粗暴、误判，令到香港一国两制崩坏提早发生，而且加速。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的看法和陶杰不谋而合。近日裴敏恩在日经英文新闻网站撰写文章，他说北京去年制定香港国安法的时候并没有征询香港政府高层意见，而修改香港选举法的过程更将整个香港亲北京阵营排除在门外。他相信北京冷落香港建制派和商界的情况会陆续有来。 陶杰认为香港商界领袖被边缘化并不是空穴来风，由近日基层组织的言论可以看到端倪。
新的选举制度呢，很明显又把香港的一些工商界、
陶杰话，新的选举制度很明显又将香港的工商界和地产界利益代表分薄和边缘化，最重要是有一些迹象令到香港的精英感到不安。中国调动工联会在内的香港基层组织口头批斗香港的财团，说香港的房地产是癌症，等于在性质上已经将香港若干财团定为敌对关系。香港的精英亦都不是傻的，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慢火煎鱼或者是温水煮蛙。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中共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直接，估计日后会任用忠诚度更高的中国国内精英作为治港班子主要成员。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郑宇石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亦都经历了很多中间派人士和很多民主派人士，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基本上不用他们了。五六、五七年更有反右派运动等，他们成为斗争对象。郑宇石相信香港亲北京阵营根本从未获得北京真正信任。
中共本身呢，对这个激进的班子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很高。
郑宇石认为，中共本身对执政班子的要求是很高的，他们要求很高的纪律性和忠诚度，外围的人就只是利用，本地精英一定程度上亦都是所谓统战过来的。翻翻旧账，现在顶尖的人其实亦都是港英当局当年栽培的对象，只不过在回归关头他们离开港英阵营跑到去亲中共的阵营，忠诚度其实亦都是很值得怀疑。郑宇石说，亲北京阵营中的大资本家亦都不是听话的一群，具体表现是包括拿外国护照、将资产转移到外国等等，这类所谓的走资行为亦都是中共纪律所不容许的。由旅居美国香港人组成的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香港资金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中共需要的不单止是资金，更需要的是高科技和管理人才，而过于依赖地产的香港企业要表忠就比以前更困难。
即以前可能就是你帮香港人不错开厂，你上来做生意，帮我们带外商入来，做这几样东西，你这个香港人最厉害了，那你听听话话了。但来到2021年这个时代就已经是不足够了， 你一定要帮手拿些技术入来，就算技术不是你的。来到今时今日国安法实施了之后，很多东西对于香港的价值重新由中聯辦去出手去重新釐定的時候，商界他們都有些微言，就是說、香港這樣下去未必得的，整棚人應該感覺到自己的個政治前途是跟他們兩年前、三年前想像出來的已經很不同。
羅先生認為香港親北京陣營面臨被邊緣化和領導層青黃不接有關。
所謂建制派裏，尤其是後生一輩嘅裏邊，都冇乜即係一個比較標青啲嘅，直情一個人都講唔到出嚟，一個名都講唔到出嚟。如果中央係即係有權喺手，咁我見到你真係俾咗咁多資源你，俾咗咁多時間你，都冇一個人係真係做得下嘅，咁我中央自己就一定有 plan B 噶啦，係咪？
面对未来，这些支持中共政权的香港商界精英到底何去何从呢？学者郑宇石认为，其中一个选择是参考香港巨富李嘉诚，将资金分散投资在全球各地。
要是他们有这个本领啊，像李嘉诚一样，就是这个基建、
郑宇石说，如果他们有本事好像李嘉诚那样，在基建、石油甚至是高科技、通讯打开局面，当然更好。如果不得，那起码在外国搞下房地产，他们应该有一定的能力。不过如果是这样走资的话，他们在中共眼中的分量就会进一步下降。时评人陶杰就认为，选择留下在香港的精英必须面对现实。
如果要留下来，只能够跟香港的中资。
陶杰话：如果佢哋留低，就只能够同香港嘅中资或者红色资本暂时合作，但系佢哋嘅持份额会越嚟越少。第一是避免个人的批斗，第二是避免个人企业财团被批斗，而第三是避免香港整个本地财团阶级被批斗。肉在砧板上，不喜欢的话你可以走。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